人生有时就跟香菜一样，什么都没做也会被讨厌，一成不变往往比善变更来得讨厌。人生就跟手机一样，无时无刻要充电，睡到中午起床的好处就是可以省下早餐钱。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欢迎我们的听众收听今天的《购潮生活》，我是小伟。那我们今天非常的开心呢，在节目的现场呢，邀请到两位特别的来宾。当然，首先第一位来宾，我先介绍一下，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就传统文化十一人三藏来到我们的节目，欢迎你三藏。
谢谢大家让我请假，请个一年多
啊，是我不对，因为呢。请假是有原因的，原因呢？为什么呢？那之后的节目，我们的听众也可以，通过不同的一些内容就知道，忙的嘞啊，这个绝对应该要消失一段时间啊，因为它带来了非常非常多一些宝贵的内容。那另外一位特别的来宾呢，我们今天也非常开心呢，他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其实也是感谢三藏。把他介绍给我们的听众，给我们的听众介绍一下，他是精卫福茶美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也是创办人，也是中国国家高级茶艺师洛平 Lauren。欢迎 Lauren 来到我们的节目。
嗨，大家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小伟好，三藏好啊，我的名字叫洛平啊，英文名字呢大家可以叫我 Lauren。 那如果为了大家的方便呢，我会建议大家直接叫我 Chinese Tea Lady 就好了，因为这样的话对谁都很方便，特别是对我们很多老美的茶友啊，听起来他会很容易记得住。
怎么能够让老外很准确地理解到我们骨子里面对于茶的一种理解和体验？这个也是你现在最主要的任务，所以我刚刚除了跟听众介绍，你是精卫福茶美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也是创办人，也是国家的高级茶艺师。其实你还有一个身份，我是对 Lauren 这个身份非常的好奇，因为我看了你的这个名字，它是特别告诉我，它是国茶人物茶叶品牌官，在整个中国里面只有几十位。那您是其中的一位，
对，很荣幸。
但这个名字很陌生，你告诉一下我们听众，这个究竟是做什么的呢？
好的，其实，在回答刚才这个小伟提出的问题之前呢，你问到茶叶品牌官，我今天来到直播室有一种很独特的这种亲切的感觉，因为呢，我也曾经有过25、26年的媒体支援，那同时现在在做文化传广，文化推广。品牌的推广，同时呢，在洛杉矶美国这样的一个很现代很发达的一个城市呢，刚才在您的直播室听到了三藏老师这个名字，让我豁然间感觉到
穿越了吗？
是很穿越哈。我觉得可以替听众朋友先来揣测一下三藏老师为什么请假一年，或许是从西天取得了真经才回来哦。
我觉得这个就故事性太多了，对吧？三藏你要交代一下吗？
没有，我这主要的工作
化缘还是取经，
就是主要就是说希望大家得到自己最好的一种生活经验，所以呢有很多人的生活过程当中呢，他可能找到了自己的创伤在哪里，那我们出现的地方就在他创伤的地方，来帮他做一些啊语言上的啊，或者是这个其他方面的支持，特别是文化的支持，文化的支持是我们的工作最大的主要的工作。
传统文化是具有一种我认为独特的疗愈的效果，那茶也是一样。
对，
我认为你的这个工作是让不懂茶的人能够更知道茶，还是说能让知道茶的人能更准确的去体会和理解茶，还是说这两个任务都会兼而有之呢？
我觉得可能是兼而有之，这也就回到刚才我们说到的话题，这个茶艺品牌官。刚才小伟老师说了，您觉得这个名字呢比较新鲜哈，也很少听到。我觉得很荣幸，有机会呢能够被评为全中国60位国茶人物茶叶品牌官。那说到这个茶叶品牌官做什么呢？
对，
其实怎么讲，我们比如说我们做茶文化的推广，我们做茶健康的教育，我们做茶艺文化的体验，我们做专业的茶室服务，我们呢还有很多的就是我们老百姓说柴米油盐酱醋茶开门7件事有茶，那么学界呢说 琴棋书画诗酒茶也有茶、
嗯、
那么茶是上可接天气下可接地气的非常有韵味的一个东西、
嗯、
那茶字怎么解在古代它是叫荼就是茶上面再多一横如火如荼的那个荼
对吧对
神农得遇七十二毒啊，得荼而解之那个荼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茶那像这个茶字呢今天怎么解呢就是人在草木间
嗯，
对吧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是人在大自然的感觉吗
是的完全是融入大自然所以你说茶是什么、嗯、品牌宽做什么其实我觉得我们更多的是让越来越多的人理解茶是什么茶生活是什么茶的这种方式是什么比如说以我个人而言呢我觉得茶不仅是世界上三大天然饮料之一它也是最健康的饮料之一那它也是一种文化体验的方式是我们现代人其实非常需要的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同时它也是一种艺术表达的方式最重要的我觉得作为一个试茶15年的一个茶人而言哈，我觉得它也是一种信仰
那我觉得这个品牌观它在选拔的过程当中它要进行什么样的考核吗比如说试酒师它有一些像国际标准的考核
对
但这个我非常好奇就他会通过什么样的选拔、嗯、或者是什么样的标准然后就觉得哎，罗尔您是达标的然后你还是可以负责把这个本来你要去完成的工作是可以去完成的
对其实说到这个哈，也有标准也没有标准怎么讲呢其实他对于这个品牌观的这个界定就是你能够代表一方主体能够在一定的区域来推广我们中国的茶文化茶产品、嗯啊、包括茶的健康生活方式、啊、能够对整个的茶小到一个品牌大到一个行业整个这样的一个领域做出一定的促进和带动作用、
嗯、
或者说你在这个空间当中呢能够发挥一定的积极的作用我觉得可能就能够去申请来评比这样的一个
但我想到一个最基本的标准一定要喝茶对吧那如果不喝茶对吧三藏 我认为这个是首先是不达标的那会不会有一些量化呢比如说要喝到多少杯茶大概就会有那种
这个是一般人对这个茶这个是茶饮茶水茶汤还有这个茶香茶韵茶味其实这些东西呢就是很纠葛了所以一般来讲我们是鼓励一般的人先把水跟茶要先分开、
嗯、
喝水跟喝茶是两件事情但是呢到最后呢当你的茶的境界或者茶的能力就像刚刚我们讲的这个品茶官或者是这种带领之下如果你可以把茶当成水、
嗯、
那又是另外一种健康的境界
嗯、哦、那我知道Lauren 作为这个、嗯茶的品牌官哈、
嗯、
那您也在之前参加了一个世界饮茶日在华盛顿 DC 有一个表演跟推广的活动
对是的
那个活动是什么样的活动特别有意思就是说世界饮茶日
嗯嗯
然后我们现在是在美国
嗯
美国的茶文化我们不能说它贵乏吧那只能说是可能了解甚少哈
对
当天的活动是怎么样的有什么好玩的吗
其实今天如果还说到咱们世界饮茶日这样的一个活动的话我仍然还会觉得非常的激动很兴奋因为当时的那种感觉那种情境仍然在我心中历历在目当时呢我们是应咱们中国驻美国大使馆邀请那在5月22号这一天呢是被世界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确定为世界茶饮日、
嗯、
为什么要确定为茶饮日大家都知道茶完全是东方元素中国符号
对
啊，我们可以很骄傲地说中国是茶的故乡是茶文化的发源地对吧那其实呢在众人的认知当中来看哈，这个茶呢永远都是一个东方的东西它是东方的一片树叶似乎呢西方人对于茶知之甚少似乎说到茶在西方好像三藏老师大家可能知道的就是英国人会喝红茶
下午茶
啊，日本人似乎有抹茶
抹茶
对吧、
嗯、
但事实上您知道吗红茶抹茶它的家乡在哪里呢
香香的话呢，铁定在我们中国喽。
那没错了，对吧？
哦，
抹茶是宋代的这个抹茶点茶的技术流传到了日本，在日本兴盛起来。
嗯，
那么欧美呢，喝茶也是从应该从公元十七世纪1689年前后吧，那个时候才东印度公司第一次采购了一大串的茶叶从中国。那这些呢，其实都是从我们中国发源过去的。那么522呢，是每年的5月22啊，
有什么特别意思？
对，它就是世界茶饮日，倡导全球越来越多的人认识茶健康，知道茶饮料，然后呢，更多的去培养起来喝茶的这种健康的生活习惯。
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那我们一直说茶和健康，其实更多的也是一种就是文化滋养的一种方式。
嗯，
因为像刚才三藏老师说到茶汤、茶韵、茶气啊等等很多，比如说它的香气、汤色、滋味、口感等等，所有的这一个链条其实都是一种很享受的过程。而这种享受和愉悦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你在饮茶过程当中对于我们身心灵的一种滋养。
嗯，
所以呢，世界茶饮日也就是号召更多的人能够认识到茶的本性，认识到茶的健康、茶的价值、茶的意义，让更多人能够来认同这种茶的这种对人类的这种巨大的价值。
嗯
啊，所以呢，今年的世界茶饮日呢，在华盛顿 DC 那中国大使馆呢，就举办了一个叫茶和天下雅集，雅就是典雅的雅，集合的集，就集这种典雅的健康的时尚的方式于大全。所以呢，搞了这样的一个活动，当时呢，他们就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各国的驻华盛顿的一些外交使节啊，包括美国文化界、艺术界、教育界等等就是商务界的很多的友好人士也到大使馆去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
是一种品茶活动吗？算是。
它是一个很大型的一种茶文化推广活动。
哦，
品茶活动。
嗯，
也是一种我们民间的这种文化交流活动。
哦，那个品茶活动当天是不是有点像那种品酒呢？我很好奇他们能品得出来吗？
其实我觉得规模要比品酒大很多了。
哦，真的。
嗯，那能不能品得出来呢？我觉得其实是一个悬念。很多人都说哦，三藏老师，我们也探讨过说，说其实老美不懂茶，
或似懂非懂吧，
应该这样讲，
或者说他们对茶不是特别敏感。
从饮食习惯来讲哦，其实这个西方人其实跟我们这个藏族同胞哈、哦，吃这些所谓的比较
三高食品哈，
比较特殊的食物食材呢、
嗯，
在他的这个味蕾里面呢，它会产生一种交合作用。所以一般来讲，我们通常吃东西的时候是先提酸。就是胃酸会先提起来，然后完了以后才有食欲。可是茶是颠倒，茶是透过生津而去刺激胃酸，所以这两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要花点时间把它转换过来，那它就可以进入我们茶文化了。
嗯，
你说呢？
对，我觉得三藏老师这个描述啊，很实验室派啊，立马感觉到我们在化学实验室的感觉，但是呢，也是颇有道理的。那其实你说到西方人他懂茶吗？以我们在这里将近4年的实践，我接触了大量的就是美国的当地的一些很 local 的 American， 他们其实不仅知道茶，喜欢喝茶，
嗯，
并且其中有相当一些人还懂茶。其实我时间原因，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我手机里有很多的视频还有录音，有很多人老美他对于这种茶叶的描述出乎我们的想象。
哎，你有了解过他们怎么学的吗？因为有很多就是华人都还不一定有他们知道的多的时候，我就好奇他们去哪里学的，然后怎么学到的。
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个体验。
嗯，
茶呢其实是用来喝的，
就多喝就行了，
用来品的，
是吧？
对。
嗯，
但是你多喝，就是我三藏老师一直主持他非常主持这样的一种观点。
嗯，
他很支持这样的观点，就是要多喝，你的领域要宽。
嗯，
而不是锁定在某一种茶，聚焦在某一种茶。那你说像西方，比如说像我们这边很多的老美茶友，我们比如说我们在这次华盛顿的这个 品茶活动当中，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文化交流活动，有大舞台的演出，还有来自福建的这个安溪铁观音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茶艺的一些展示、
嗯、哦，那就很
非常丰富。
对，因为茶呢还有一些就是它有很多的这种文化关联、
嗯、
对吧，自古而今都是这样、
嗯、对对对，
所以在那天的活动现场呢非常的热闹，而且呢现场呢有200-300号人啊，那他设了有4个特别的茶台、
嗯、
其中有一位呢是一位美国的当地的就本土的老美，这位先生呢他是位教授、
嗯、
他在北京呢人大也做客座教授，他会讲中文
哦，
他专穿中式服装，
那对 中国文化非常有了解了，
很喜欢中国茶、
嗯、
他能够用他的理解和方式，另外一种频段和表达的方式向观众来表达他对于茶的体会。另外呢还有一位来自 Philadelphia 的一个茶艺师，还有一位呢是来自纽约的一位茶艺师，都是在当地的老侨老华人了。那另外一位呢就是从我就是大使馆呢专门从洛杉矶把我们请过去，
嗯，
那因为我们呢也可以用中英文的双语去和现场的很多的观众来进行互动。嗯，让我特别欣喜的是从活动开始是下午的四点多开始哈，一直到晚上9点我才彻底结束。因为大家络绎不绝，刚开始大家呢就是在几个茶台分别品鉴，然后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呢就聚拢在我们那一个茶台前，
嗯，
里三层外三层，我有跟三藏老师分享这个视频，围了很多全都是外国的友人，我觉得非常的激动。
他们是看你在表演吧，
对
对吧，
我有一个专业的茶艺表演。
因为我觉得茶这个东西啊、
嗯、
你可以把它喝得很廉价，但你也可以把它喝得很高级。
嗯，
我觉得它当中的区别呢对于门外汉来说哈、嗯、我觉得这个表演我们再具体化就把它那个喝茶的仪式、
嗯、
把它弄得比较有仪式感的时候呢，
没错，
他瞬间就觉得它就是文化，它就特别的高级。
嗯，
我就好奇了，那 Lauren 在当天你会做什么样的演示、嗯、或者说是不是有一些特定的我们认为喝茶本应该要有的一些仪式呢？
嗯，其实茶我很同意小伟老师这个观点，就是茶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
当然，但是重点就是说我们这个品茶这个品质啊，其实它有三个口。
嗯，
那这三个口呢其实严谨来讲呢
不是我们三个口、
哦、啊，对，我们三个口也是
那是众口难调的意思吗？
那西方人这是跟大家分享，就是说西方人是以鼻口为主，
嗯，
所以呢西方人在这种香氛身上啦，在香水身上啦，它有特殊的一种品味，就像喝威士忌啊，我们也喝没出来这个价格的高低，
但他会先闻，
哎，
对对，然后
这是一个很特殊
的
一个能力。
嗯、
对，那你想想看，我们中国人喝茶的时候，我们这个三个口，我们用的是哪一个口先呢？哦，
我们好像也是先闻吧？
没有，其实我们中国人是用喉口。
喉口，
哦、我们的喉咙呢，这边有一个我们先天的一个特殊的能力，所以我们中国人永远脱离没了的叫酱菜或者讲酱油、
嗯、
因为这个东西就会刺激到我们的喉口、
嗯、
喉口一看到了、哦、比望梅止渴还夸张、哦、就非要这个大口大口的吃这些所谓的卤味，
就所谓的食欲就来了，
对，酱汁、
嗯、
都是这样来的、
嗯
哦、所以这是我们的很特殊的叫喉口，那西方人是这个以鼻口为主，然后再加上其他的这些回韵啊、回甘啊或者回香啊、
嗯、
再配合其他的口，
嗯，
哦，这主要这个品呢我是特别跟你们讲一下。
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所以结合这个生理现象，那 Lauren 是不是仪式其实也是配合我们人怎么能够调动我们对于茶香品茶之后的什么前中后段应该都会有一些相关吧？
没错，我觉得其实小伟应该是一个品香的专家了、你这个描述哈、
就是、
包括前段中段和后段，
敏感一点哈
对，
显得很高级、
其实就是很高级为什么呢？
对对对对，
其实呢茶艺表演它就是把饮茶的这样一个过程稍做一个艺术化的一个 延长，然后呢用一种特殊的仪式感来传达我们在饮茶过程当中的很多具有审美价值的环节，比如说起茶的时候呢，比如说像福砖茶呢，它是砖块对吗？
对对，
我要起砖，对吧？要把这个砖要打开，
那个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对
吧？对，
然后呢还要赏花，因为福砖茶里边呢，像我们精卫福茶，你打开里面就有黄色的颗粒，那个呢就是一种俗称金花，学名灌突散囊菌，它是灵芝当中的孢子里面一种特有的益生菌。但是呢，它你肉眼观看的时候，它璀璨、鲜活，这种感觉非常的棒，就是让你突然感觉到很振奋的这种感觉。那么赏花，还有呢，下来呢，我们会比如说我们有温杯洁具，这都是仪式。
其实温杯重要吗？
温杯洁具很重要，技术上重要，礼仪上也很重要。
我想听听技术上重要它的原因在哪里。
OK， 技术上重要是因为您想想，我们常说中国有一个成语叫冰锅凉灶，对吧？
没太懂
啊。冰锅凉灶的时候，你是不是做饭做菜也不是那么香，也没提不起来劲儿，对吧？
炝锅，
哎，对，
或起锅的
类似我们说
的
俗白一点，类似这样的概念。
哦，对对对，
就温杯洁具，你需要温它，这是它的一个作用，技术上的重要。因为茶呢，在比如说我们闻干香的时候，你把这个茶叶放进茶碗里，然后呢用茶就是盖碗吧，它这个盖把它盖上，烘杯的时候，您烘杯香的时候一定要有一定的温度，包括如果是这个开水进了冷碗，它也会瞬间降温。那对于不同的茶要有不同的温度，所以你一定要温杯，这是技术上的重要性。
就跟人喝啤酒，那杯拜托先冰起来。
我们小伟又讲到品酒了，其实应该讲到以人来讲，我们晓得什么叫三温暖嘛。
对对对，
三温暖的概念是不是这样子？
人也需要，
当然当然，
对对对，
所以人需要，杯也需要。
所以我有的时候就觉得，哎呀，这个是不是有点可有可无？那 Lori 你这么一讲，就觉得如果你对于茶
这个必须有，
对吧？它有那种你基本的要求，这个是必须要有的。
对，必须要。
那除了这个技术之外，那你刚刚说的仪式呢？
仪式上和礼仪上的重要，为什么呢？洁具，这是第二个字，温杯洁具四个字表达了四个概念。温，让所有的温度慢慢的起来 warm up， 对吗？杯子，然后呢我们所有的茶杯器具呢，对吧，有包含有茶杯还有其他的茶具。那洁，这就是第二个概念，除了温之外一定要清洁，清洁的洁，
洗杯子，
表达我们对于客人的尊重，
在你面前
对
把它洗好了。
对，那这样呢既表达传递了我们的尊重，又是我们传统的茶艺茶礼的一个环节，同时呢也让客人会感受到格外的这种不同。这整个这样的一个环节交织在一起，就是仪式感之一，
有加分。所以很多人自己泡茶直接就省略了。
千万别，因为喝茶单人泡呢叫孤寂，多人泡叫人情温暖，这个很重要。
所以说活动上喝茶它的感觉就跟你自己去泡茶，我想也是跟自己会省略掉很多的仪式啊，很多的步骤也有关系，所以就喝起来就感觉很寂寞，然后喝起来好像就感觉只有苦没有回甘，茶更多的有一种聚在一起。我想
茶有
茶的一种功能，
那茶气里面它有气场，那气场又分为聚跟散，所以为什么一定要一群人喝茶，这重点就在这边。
对对对，
我们不是并非要喝它的茶水，我们要喝它的茶气，那从茶器里面再得到微量元素的滋润，然后再得到一种所谓的境界的一种愉悦，那这样子就是所谓的仪式的一种目的。
但我想问 Lauren， 有一些人会跟你提问说，刚才像三藏提的这些，是你自己感觉有就有，还是说他要靠什么东西才能感觉到？像这种仪式我觉得是有帮助吧，对吧？
对，仪式感其实你传达的是一些文化的元素，是用你的体态语来表达一些文化的概念，表达一些价值观，表达一些礼仪，对吗？那这是我们茶艺表演当中的一些，就是你可见的有形无形的部分。
对对对，
包括你说在茶艺表演过程当中，茶艺师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对吧？你的一言一举一行一指，那对于我们的观众呢，它都是有一些特殊意义的， 他会感受到一些不同。
嗯，
那再比如说我们在茶艺表演当中呢，它包含了很多，比如说我刚才说的温杯结句啊，再包括一些传统的茶礼当中，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所谓春风拂面啊、关公巡城啊、凤凰三点头呀，
嗯，
包括有很多的手势呀、它的方向呀都是有讲究的。当然了，这个我们今天不是视频化的节目，没有更多的机会，也许以后会有让大家去欣赏这样。
其实就是这个很重要，
很重要，
这叫做碗段。手腕的腕，因为这个腕段呢，它代表了我们的生物回馈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正向机制。所以呢，如果一般的人呢，他在这个练功夫或者是在切菜的时候，你可以试试看哈、哦，
嗯，
你就回去呢，左手切完菜以后呢，右手再切菜，两个一起炒的时候特别香。哦，
你确定那不是心理作用？
哦，因为什么知道吗？因为我们人的手气哈、哦，一定有冷暖。那这个手气会偏阴阳，
这个还是蛮有道理的，我觉得
一定会偏阴阳，
所以这个师傅也会有啊，对，
会、嗯、因为像有些人他喝茶喝到最后，他喝了很好的茶、嗯、喝到全身冒冷汗，
嗯，
那什么意思？
中间一定有不对的地方，
重点在这边呢，
对，
就是他在接这个茶的茶气的时候没有接到，那没有接到茶气的时候就有聚散的一个问题，那这聚散问题你没有得到这个好的结果的时候、嗯、基本上它身上产生的一个挥发性的作用呢，会把茶的好都挥发掉。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留下来这个叶子为什么比果子厉害，因为叶子可以落叶归根接地气、
嗯、
那果子呢，它等于就是一个所谓的开花结果到此为止。所以果跟这个咖啡豆也是好的、哦、很养生，我只是说比喻比喻，
对，其实类似的比喻也有点像西方的，比如说瑜伽打坐，对吧？
嗯，
你感觉好像有很多都是你在精神层面的东西，但当你真的坐在那个地方，你去尝试投入的时候，这个不管是东西方他们的文化都有 一种共通，就是你要沉浸在里面。
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我觉得茶文化像罗尔，你刚在那个活动当中的，你也是希望到现场的都是茶客了哈，他们都有一种沉浸式，能够投入到你的那种茶的分享、茶的品尝当中。你记得有最困难的部分或者说是最挑战的部分吗？是人多这个茶很容易一倒就凉还是什么？我只是随便想象，有最困难的部分吗？
其实有很多挑战，这里边呢，其实您比如说，我觉得像刚才呢哈，三藏老师所讲的这个哈，嗯，我是非常认同他这种感觉，就是你在喝茶的时候，你这种浑身冒热气也罢，冒冷汗也罢，其实呢它就是功夫。所以我们讲喝功夫茶，不仅是潮汕人的那个坐下来有功夫一小碗一小碗在喝茶，其实也是品的你内心的境界和你内心的这种内底的这种功夫哈、
嗯。
那一样，我们在这种大活动当中呢，其实你要做的神闲气定是很有挑战的，因为什么？呼呀呀一片，呼泱泱都是
人，
并且很多人全是这个金发碧眼的外宾朋友。
嗯、
然后呢，你想啊、我觉得我们可能最自主的、最本能的、最优势的语言表达一定是汉语，
对，
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要用英文怎么样跟他们传递到我们传统文化这种理念，这是一个挑战。
嗯，
第二，茶艺表演是一个非常要静的东西，因为茶讲究和静清寂，这是茶的精神，四大精神之一啊。大家呢都觉得茶艺表演是要很静很有仪式感。
他们现场给你鼓掌了吗？
有鼓掌，当然有鼓掌。但是呢，我觉得我们都收下，就像热气腾腾的这一碗香茶一样呢，和大家的热情一起都收下。嗯、然后，那而且呢，尤其是你要在短，他会就是我们活动方要求，就是你要在一定的时间内，
对，
这一波人清掉，下一波客人再坐下来，所以你还要把握好这个节奏，就是
还、哦、这太难了。
对，然后还要跟他做好交流、
嗯，
同时呢，我还要神情专注于我泡的这一杯茶要泡得非常好，
嗯、
因为我希望每一位坐在那儿人都能够不仅赏茶汤、闻茶香，然后品到一杯香醇浓厚的精味茯茶，
嗯，
也是我们一杯中国好茶的代表，
嗯，
所以呢，这么多的点要结集在一起的时候，真的还是蛮挑战的。但是我觉得，索性真的就是感谢这杯茶， 有了这杯茶真的能够让你身心气定，当水沸腾起来的时候，对吧，然后那个温度你看到从那个蒸汽啊，从那个壶嘴，我们有一个曲径的这种专用的表演的泡茶壶烧水壶，它这个热气腾出来的时候，你知道它在沸腾了，然后呢等到我们讲叫落落滚哈，然后呢这时候开始泡茶的时候，热气腾起来，茶水这个开水注进这个我们的盖碗里边，那个时候整个那种茶的香气升腾起来的那一刻真的非常享受。
我有看你的图片的分享，好像是在室外进行的对吧，
它是在我们大使馆的就整个的大的厅堂，最大的一个厅堂室内举行的。
哦，室内的，
因为它活动一直要延续到下午的晚餐以后嘛。晚餐以后呢就很多的那个宾客呢络绎不绝，大家啊享完美食全部的这个中式美食以后呢又纷纷的回来，于是呢我们那个当时我们的茶台呢就一直延续表演到了9点，大家其实都基本上散场，就我们那仍然还在继续添酒回灯重开业。
还好还好，我以为因为我看那个照片特别的这个开阔哈，
对，
如果室外的话那就更挑战了，
对对，
因为你还会在这个温度对吧，还会有影响你的那个水的温度，还有你这个泡茶的速度，
对，
哇那个就太挑战了。但空旷的地方跟在室内小范围的地方泡茶，这个难度已经很不一样了吧？
对对，我觉得其实无论是室外室内，对于我而言，我觉得似乎是一样的。三藏老师，就是我觉得关键是你要聚气，关键的是你要就是能够吸引到大家对于你这杯茶的关注，而不是你这个人这个茶艺师。就像你茶艺师也罢，品牌官也罢，其实我觉得你最大的要务是什么呢？是要讲好这一片树叶的故事。那最动人的部分是什么呢？一定是这个故事在传情达意。那在整个过程当中呢，可能你通过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表达你的敬意，表达茶的精神，让大家体会到这种文化。所以当有记者在采访很多外宾朋友的时候，有几位是其他几个国家的大使，还有呢一般的这个工作职员，还有一些文化界的人士，他们就说，哎呀，我们是从来都没有看过，原来中国的这个茶艺这么的优雅，这么的美，而且说这个茶真的是特别的好，因为老外他最大的他的这个就是 it's amazing， 他从来没有看过这么漂亮的茶艺表演和这么好的茶能够结合在一起，全然不知原来中国茶是这么回事儿，所以当这一刻我们也会觉得还是很有成就感，
很值得啊，所以这个水变茶是一种能量的交换，
也是一个奇妙的过程，
对，那茶为什么会变成水，那是因为我们的身体把它分解出来，所以说呢
我们把营养给吸掉了，
这是重点了，所以水变茶是能量的得到取得，那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呢，怎么样让茶变成水，这中间就是我们的舌苔，因为一般我们的舌苔呢是以苦感是我们最拒绝的，可是呢就茶文化来讲，苦感是我们最重要的，因为它可以触动我们的所谓的肝功能，那么肝功能呢，当它呢暂时停止工作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茶的甘香，那茶的甘香呢就是原料元素，就是微量元素的取得的最佳化，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茶艺师在表演当中呢，他在告诉你呢，我并非主角，茶水是主角，
对，没错，
那这个我觉得太难了，因为作为讲故事的人呢，罗尔你又要准确的生动的吸引的让大家能够关注到你面前的那杯茶，可是又不能喧宾夺主，
对，
可是你生动少了故事就说不好了，这个太难了吧怎么做到的，你们要练吗，还是要特别设计呢？
所以这个就是茶艺表演的魅力，这个就是你比如说像我们有摇杯的这个动作，那观众就会觉得哦，他看着你的杯子在几乎是在360度的这个倾角旋转的时候，他就哇那个水要倒出来了，但是呢你没有倒出来，对吗，然后呢包括你提壶去冲茶高冲嘛，积香，那这个时候过程当中呢，其实这个水流的这个从高而低飞流直下的这种感觉也是很美的，
对，
所以呢你要用所有的体态语言，你的舞台的表演能够把大家的目光关注到我们这杯茶上，我觉得这就是最大的一个成功，同时呢我在整个过程当中我就觉得就是我觉得一个好的交流啊 它的整个这个互动的这个它的这个是一个闭形成一个闭环，那你在发送信号，你的受众接收到信号，那么他呢能够从中领会到一些欣喜的感觉，和你有互动，形成一个互动。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会穿插甚至邀请一些老美的朋友，那让请他也有观赏金花，请他呢还有一些简单的问答，他们都很感兴趣，他会觉得哦，原来我在美国也可以喝到这么纯正的中国好茶。
嗯，品茶养生聊人生，这个茶可以涉及的范围太多太多了。不过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感觉两位都是特别能告诉我们很多有意思故事的人，话题下次继续好吗？今天再次谢谢二位，谢谢 Lauren， 然后谢谢三藏，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够潮生活的话一定要喝茶，
谢谢。想重听更多过往节目内容，或把你喜欢的内容分享给朋友，只需要在你任何目前使用中的 Podcast 播客应用程序搜索关注 Go 潮生活即可。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内容再见。